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第27天。我们已经在 construction 地基工程的这个部分啊，仔细的去思考，在我们的整个信仰和真理的基础之上，重新去思想，到底我们该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态度，有什么样的观念，我们的人生应当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追求。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读诗篇67篇，出埃及记第12章31节到第13章，以斯拉记的第3章，以及罗马书第5章1到11节，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深深感动真儿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神有这么主动的爱临到了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吗？那我们又该如何回应神如此深厚的爱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灵城小故事的分享。今天呢是真儿的生日，每一年的今天，我心中最为感激的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真儿记得自己从小过生日呢，都会听到母亲分享这一句话，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生日都是母难日，母亲要受多少的痛苦才能够产下自己最爱的孩子。我的母亲就会跟我们分享她的母亲是如何教导她的。而等到真儿自己做母亲的时候，我才渐渐体会为什么妈妈会在我生日那一天提醒说，其实每一个孩子最应当关注的不是自己出生应当要得到别人万事瞩目的一个庆祝，而是要纪念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确，十月怀胎是一段既神圣又艰辛的旅程。从最初确认孕情的那一刻起，每一个母亲便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体验。在十月怀胎的过程当中，身体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要以多么大的牺牲和容纳来滋养正在成长的一个新生命。而且呀，每一个母亲都会经历整个妊娠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身体的不适、疲倦、力不从心、食欲的变化、荷尔蒙的变化引起的情绪的波动、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尤其如果是新手妈妈们，对自己做母亲的能力的一个焦虑感等等，整个过程啊，充满了期待，同时也充满了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所以呢，除非是因为这个母亲早早地爱上了腹中的胎儿，她如何能够展现出无比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呢？怎么去面对承受身体上的不适、心理上的压力，以及自己在所有的一切关系当中的一种变化呢？唯有他的爱和期待 能够让他充满力量地去克服这一切的困难。所以当今天珍儿庆祝自己生日的时候呢，也要再次地感谢生我养我的妈妈。很有趣的就是，当我跟我的小女儿有有趣的母女之间的对话时，她常会说 Mommy I love you， 妈妈我好爱你啊。我就会回答说妈妈更爱你，她就会回答说不，妈妈我比你爱我爱你更多。那我呢就会告诉她说今年你几岁了，我11岁了。我说那你知道你爱妈妈多久了吗，妈妈我爱你11年了。我就会告诉她说妈妈可爱了你12年咯，因为在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了你，并且天天把你孕育在我的身体中。一个母爱很能够体现天父上帝先爱我们的那一份爱。可是我们离上帝的爱差得又太远了，因为我们自己的儿女当然我们比较容易去爱，不是吗？可即便如此啊，珍儿也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亲爱的小朋友们，有些时候当我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太不可爱了，我爱不出来了。可是唯有天父却在我们最不可爱还做罪人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完完全全地接纳了我们，爱了我们，你知道吗？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和妈妈，如果今天你们全家人会跟着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5章的话，这一章啊可是关于因信称义最经典的篇章了。因为它里面谈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珍儿觉得这是全宇宙当中对爱所下的一个最精确的定义，虽然它并不浪漫，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迷恋的色彩，但是它的的确确把真爱，把上帝那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爱赤诚的全然的向我们展开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有过提前的爱吗？好比说你喜欢什么明星啊，什么人物啊，哇哦，你心里面好喜欢他，渴慕跟他建立关系已经很久了，好容易亲眼目睹这个明星的样子了，你跟他握上手了，然后要到他的签名照了，然后你说我爱了你好久好久了，可这个明星说哇谢谢你啊，我今天才第一次认识你。这就叫做提前的爱，是你自己主动的一厢情愿的先爱上了一个对你毫不知情的人。连我们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爱的表达，那更何况在永世创造我们以先就已经爱上我们的上帝，他因为爱创造了我们，他因为自己的荣耀，因为在他永恒的爱中创造了按照他形象按照他永恒的旨意所定规好的男人和女人，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早早爱了我们了，哪怕我们背叛他弃他而去了，今天我们每个人仍然在他最深的怜爱当中有机会回转。所以圣经当中会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小朋友，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他的这份主动的爱啊早早地临到我们，甚至看我们为宝为尊。你可能说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凭什么神就早早爱上我呀？哎呀亲爱的小朋友，我也不知道呀，因为这也是珍儿自己的困惑，我算什么？我的家算什么？竟蒙了神如此的厚恩。大卫会这么说，我们每一个被神拣选的孩子都会这么说，的确我们想不通啊， 凭什么神就白白的将恩典临到了我们和我们的家呢？我们有谁敢说，一定是我比较可爱吧，一定是我长得比较漂亮吧，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吧，他是不是像追星一样的追着我呢？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罗马书五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他自己，他不能背负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他主动不断地要来挽回我们，让我们有一天因着被他的爱激励，可以用爱来回应他。亲爱的小朋友，面对这么主动这么深厚的爱，今天你该不该顺服他，听他的话呢？该不该去积极主动的用爱来回应上帝呢？还是说你要继续的活在最终，活在自我中心的光景里面呢？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小就学会以爱和顺服，以信靠和听命来回应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谢谢主基督耶稣如此的牺牲，谢谢天父上帝如此的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来爱你，认识你，更多的来服侍你，更好的来顺服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如何走出童年性侵伤害的幽谷？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了。最近这几天呢，话题非常的沉重。其实真儿在预备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都无法继续下去，心里面那个沉重感、痛苦的感受，让我更深的体会了主基督耶稣在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哀哭。的确，这整个世代在罪的重压之下失去了盼望，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希望可以得到重建的。我们的人生就在罪和叹息当中一点点的消耗了。好感恩啊，我们现今是活在恩典当中。所以今天呢，正儿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面对这么多的伤害所带给我们深远的影响，我们还有救吗？我们的人生还有盼望吗？我们如何从中走出来，迎向曙光，迎向医治，迎向美好的明天呢？在第一集当中，正儿已经分享了，当我们寻求帮助，直视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医治就开始了。今天正儿也想要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了解几件事情是会帮助我们认真的去进行处理和寻求医治的。首先，我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很多童年性侵的受害者总觉得他自己的问题是难以启齿的，因为没有人会理解，没有人会知道。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无论你是在哪里，我们首先要肯定的一点，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而这个性犯罪的阴影呢，是无论东西不分南北的。不要以为说，哦，这样的事情可能只会发生在非洲、印度或者中国大陆的某个小乡村。不，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世界各地的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这个罪的重压之下，在这个阴影之下不断地挣扎寻求出路。我们唯有直视它的一个普遍性和罪恶的一个深重的问题，我们才能够非常严肃认真地来看待并且寻求医治。如果你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的时代，应该这样的事情不多吧，那你就错了。平均每半小时就会有一个被公开的性侵的事件发生在你我的身边，更何况那些许许多多被隐瞒的并没有被公诸于世的性侵的事件呢？而在这些性侵的受害者当中，92%是女性，8%是男性。我们当然不要觉得说，哦，这是女性独有的一个现象，不，还有很多的小男孩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而其中呢，大部分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受害者的比率是超过50%以上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如果我们不关注到我们下一代的性的健康，他们人际关系当中的健康，他们的安全性，那我们就是掩耳盗铃的一代人，我们就是堵住了我们的孩子们的嘴巴。不仅我们自己成为没有嘴巴的孩子，我们也正在助长一大群没有嘴巴的孩子的产生。而这些不断加害于人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最至亲的朋友、邻居、亲人，甚至是直系的血亲。正而有朋友是妇产科的医生，曾经看过许多未成年少女怀孕之后堕胎的过程当中，发现导致他们怀孕的竟然是他们的继父、父亲、外祖父、祖父、兄长、邻居等等这些令人发指的关系，让我们惨不忍睹，瞠目结舌。而这些性侵伤害的场所呢，大部分都不是在陌生的地方，很多时候是家里、学校里，甚至是教会里，我们无法想象的最熟悉的环境。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切之后，不单单会帮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过往，也会帮助我们防患于未然，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提高警惕，并且有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懂得怎么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当我们正视性侵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医治开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勇敢地直视他，迈出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学会智慧和聪明地为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安全的环境是让你立刻避免再与曾经给过你伤害或者正在给你伤害的这些人来共同相处，不要再给对方机会在你的身上来造成新的伤害。所以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重建自己的人生。如果带给你伤害的是你的至亲，你一定要速速地搬离那个环境。虽然你说这些事情已经是发生在很小的时候，现在已经没有继续发生了，可是如果你们持续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你会不断地被提醒在过去的经历对你的影响是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得以自由的。除非你们直视这个问题，对方也愿意悔改，彻底的向你道歉，否则的话，你们的关系一直是虚假的，而你的内心深处也没有真正的可以从那个阴影当中走出来。所以一个生活的安全环境是第一步， 你必须有一个安全的支持你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当中的人理解、同情、同理于你自己的经历，并且为你保守秘密，真正的给予你关心和尊重。第二个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透过写灵修笔记、日记，甚至是你与神之间的祷告，把你整个创伤的经验书写出来。你如果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那每一次你就以祷告的方式向神倾诉，或者也像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用写信的方式把一切的经历告诉真儿，真儿也愿意成为那双可以聆听您的耳朵，并且也承诺为您保密。当然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帮助你梳理之后就抛诸于脑后，真正的与你的过往一刀两断，并且也在神面前能够真实的做一个宣告，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过程就是经历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让那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死而复活，成为一个在主的恩典当中新造的人。你与神的和好，与你自己的和解，会帮助你重新在神的眼光当中来爱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什么比你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更加宝贵的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被他看为宝、看为尊的，所以不会因为别人坐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就有损我们的价值和尊严。我们在神眼中是至宝。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神在创世以先就爱了你吗？你的受造奇妙可畏吗？不管人坐在你身上是多么卑贱的事，多么伤害你的事，你感觉自己体无完肤、支离破碎，但是丝毫不能够减少神对你全然的爱、全然的宝宝、全然的看重。因此你只要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呼求他，他就伸手从大水中、从深渊中将你救拔出来。不要因为别人坐在你身上的事情感觉到羞耻和罪恶，但却一定要为着自己后来所做的错误的决定和因此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罪恶的心态和关系而向神认罪悔改。很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会因为童年受到的性伤害和虐待，自己常常挣扎于罪恶感和羞耻感当中。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 Nothing， 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但是唯有我们自己的罪，我们错误的选择，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滥用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意志和糟蹋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就真的会得罪神了。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要因为别人坐在我们身上的伤害就成为我们自己伤害自己的借口。有一位小姐妹因为童年时期被继父强暴之后、性侵之后，他的整个青春期十分的叛逆，他随便与异性发生性关系，而当他去解释他行为的时候，他只说我已经脏了，再脏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些羞耻感和罪恶感是需要我们去神面前求主怜悯医治，并且要彻底的赦免的。曾经的伤害与你我无关，但是后面我们的行为却是我们一次又一次错误的决定导致的。所以呢，在我们来到神面前之后，我们需要寻求的不单单是他的宽恕，更重要的是求他给我们能力去寻求宽恕和和解。当然了，每一次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非常的艰难，因为就如同 C.S. 路易斯讲过的话，宽恕是一个美好的字眼，直到我们真的有什么人、有什么事要求我们去宽恕为止。是啊，太难了。 尤其是那一些莫名的伤害，在我们无力保护自己时候，在童年的时期就在我们身上所犯下来的这个滔天大罪，我们怎么去原谅呢？而如果那些施虐者，他们是我们至亲的人，我们怎么原谅呢？怎么原谅我们的父亲、母亲、亲兄弟姐妹、家中至亲的长辈、亲朋好友？我们怎么去原谅这一些本来要带给我们爱、安全、亲密感的人，加在我们身上无以复加、不能逆转的伤害呢？如何原谅呢？必须非常诚实地说，正儿也觉得实在是太难了。可是相较于不原谅、铭记于心、痛苦一生，正儿觉得还是原谅更是一条容易和好走的路，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第二条使我们真正可以重建和翻转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基督对我们的宽恕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因着这一份永恒的伟大的宽恕而得到了复活的新生。今天我们怎么可能再找第二条的出路呢？没有，除他之外别无拯救。而除了选择原谅和宽恕之外，真儿想不到第二条更容易走的路了。因为选择宽恕和原谅，神会给我们力量去做，但选择记恨、选择不遗忘，却会让我们一生活在苦毒和怨恨当中。而受到我们捆绑的不是这些我们记恨的人，而是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虽然真儿在这里鼓励大家宽恕，但是我的心也是痛的。我必须诚实地说，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对您而言有多难，但是我知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制作节目的过程当中，真儿也深知，既然神是如此宽恕了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些自己不知道自己行为的人，他为我们祷告说，父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真儿就相信，当我们愿意为这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向神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那一天或许我们的心就在他的恩典和真理当中得到释放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每一次当我们想要看到父神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会向我们彰显的是他的伟大，是他的 greatness， 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其实不然，每一次当我们希望看到神荣耀的时候，神向我们彰显的是他的恩慈，他的 goodness。就像摩西曾经对神说，主啊，将你的荣耀彰显给我看，于是神就将他丰盛的恩慈启示给了摩西看到。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这样一位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定有能力宽恕，因为这是他给他每一个儿女的复活的大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只有当我们选择宽恕，选择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自己的过去和好，才有一天可以经历在复活和福音的能力当中重建起来的人生。正儿鼓励你做出第一步的尝试，你一定不会失望的。